虽然薛开阳觉得表弟赵兵的分析有道理，江培安确实最有机会弄到自己与情人的激情录像，但想想两人从小到大几十年的友谊，他还是不肯相信。
是不是他把他约出来一审不就清楚了？如果不是，向他道个歉，如果是，要怎么收拾你自己决定。
赵兵提议说。薛开阳也觉得只有这样了，不然自己还得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恐怖日子。九月底的一天，薛开阳按赵兵的建议邀约江培安去吃烧烤。江培安接到电话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晚薛开阳开车带着表弟赵兵及朋友张兴来到江培安的公司，之后四人驱车来到北郊的一个烧烤店吃烧烤，还要了一箱啤酒，边吃边聊，气氛融洽。深夜几人都有了浓浓的醉意，开车来到盘龙江边停下，下车坐在绿化带中继续闲聊。突然薛开阳挣扎着爬起来，冷不丁一脚踢向江培安。
哎，开阳，你这是干什么？
江培安惊叫着。
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来阴的？
借着酒劲儿，薛开阳直接质问江培安。江培安称自己不知道薛开阳说什么，以酒喝多了为由要求回家。见状，薛开阳直接说自己手上有铁证，他通过银行内部系统调出了取款人的照片。据案发后薛开阳交代，他其实并没有证据，只是来之前想到的威慑江培安的说辞。江培安沉默了，后来在三人的恐吓下，江培安终于坦白了一切。原来江培安的妻子白梅决心将儿子培养成才，在儿子小柳三岁时就将儿子送入每月收费3000多元的私立幼儿园，还给儿子报了各种兴趣班，后来又将儿子送入当地一家有名的私立学校读小学。面对妻子近乎变态的对儿子的教育投资，江培安有苦难言。好在儿子的成绩非常出色，这让他感觉儿子会有个好未来。2018年4月，因为小柳钢琴学得不错，培优机构就推荐了一个暑假到欧洲游学并到维也纳参加少儿钢琴比赛的机会，总共花费得5万多元。听了老师的鼓动，白梅给儿子报了名。她跟丈夫解释，只要儿子有出息，咱们苦点累点都值得，甚至提出卖房来培养儿子。江培安听得直叹气啊，房子卖了，钱花了，以后再怎么办？夫妻俩无言以对。2018年5月的一天，儿子去欧洲游学的报名期限即将过去，学费却无着落，江培安心情很不好。偏偏当天薛开阳又打电话让他开房，还给了他5000元的购物卡，说当天是林雨涵生日，让他带林雨涵去买礼物。想着自己为孩子的学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薛开阳却用大把钱去玩女人，江培安心中很不爽。也是在那一刹那，他产生了邪恶的念头，与其让薛开阳为情人瞎花钱，不如从他那里搞到孩子的学费。这个念头产生就不可抑制。几天思考后，江培安决定行动。他用虚假身份证从网上弄到了手机卡和银行卡，然后利用给薛开阳的婚外情打掩护的便利，悄悄购买了针孔摄像机，偷拍了两人的激情视频，实时敲诈。江培安最初只想解决小柳去欧洲的钱，后来小柳要学编程和英语，他手头紧，又敲了薛开阳几笔。薛开阳气的是破口大骂，
我那么多次主动说给你贷款，你缺钱为什么还说不需要？我把你当兄弟，你竟然这样害我。
一听兄弟两个字，江培安也来气了，他提高声音反问道，
你真把我当兄弟吗？你想过我的处境吗？为了你自己的风流快活，让我去当挡箭牌，我老婆发现后差点没离婚，我也一次次提出让你收手，我要抽身，但你只顾你自己。就算我过分，你也不能把我当唐三肉啊。
薛开阳想起自己这几个月来的提心吊胆，忍不住又骂道，举拳就打。一旁的两人也帮着狠狠地踢了几脚。 江培安哪里受得了，连忙求饶道，
那些钱是我跟你借的，看在我帮你保住家庭和事业又过得快活的份上，你饶了我吧。
薛开阳听了一激灵，指着跪在自己面前求饶的江培安叫道，
你还想拿我的事儿来威胁我是不是？
说着用脚对着江培安猛踹，一旁的两人也帮忙用脚踢在地上打滚的江培安。开始时还听得到江培安的求饶声，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江培安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赵兵发现江培安已经没有气息，三人慌作一团，匆忙逃离现场。第二天早上，一个晨练的老人发现江培安的尸体，当即报案。警方通过死者衣袋里的手机联系上其妻子白梅。
一定是薛开阳干的。
悲痛欲绝的白梅告诉了民警丈夫帮薛开阳掩护婚外情和敲诈他的事实。当天昆明警方将薛开阳抓获，经审讯，他与同伴一起报复江培安不慎将其打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两天后，警方分别在昆明和广州将赵兵和另一同伙张兴抓获。案发后，得知案件真相的曾莎莎精神崩溃，坚决提出离婚。2019年5月，当地中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薛开阳无期徒刑，赵兵和张兴分别被判10年和8年有期徒刑。这是一起过度消费友情引发的悲剧。薛开阳让哥们儿当挡箭牌来掩护婚外情，自以为聪明，其实已经突破了友情的底线。正是这种对友情的过度消费，给他后面的被敲诈及整个案子埋下了导火索。反观江培安，为了所谓哥们儿义气，虽不情愿，但仍给别人的孽情充当挡箭牌，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后来他为了孩子的教育铤而走险，用性爱录像敲诈好友，更是触犯了法律的底线，也直接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可悯可悲。守住做人原则，学会说不，另外对孩子的教育放下焦虑，量力而行，这是本案应该给我们的启示。